有一本书，而且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作者所写的，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中文的教科书里面呢、啊，有这篇文章叫做《背影》的，啊，在这个当时是非常的出名啊，我还记得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在读这个时候有很大的感动。可是呢，在最近呢，突然间有一个信息出来啊，这是爆料说这个作者朱自清呢、啊，其实在早年的时候跟他的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呢、啊，对这个朱自清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啊，简直呢就把他当做这个考试的机器来看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啊，就是被自己的父母当成考试的机器啊。那朱自清的父亲呢，他很喜欢文言文，所以他很反对朱自清写白话文啊。偏偏朱自清很喜欢白话文，他的父亲又喜欢那些老式的学堂，那些就是跟那些那个老师在学堂里面学习。但是朱自清比较喜欢新式的教育。但是从小朱自清他就很听父亲的话，他不敢违抗，所以在精神压力上呢，就比很多人就超过很多那个承载那个精神的压力。他每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啊，朱自清的父亲呢，他都要检查朱自清的作文，而且呢命令他把椅子搬过来他的旁边啊，就看着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吟着这个朱自清所写的文章。如果这个做父亲的叫朱鸿钧的看见朱自清所写的文老师评语不好的时候呢，或者是字句被删掉太多的时候呢，这个做父亲的就会斥责自己的孩子，甚至呢会有时候会有打骂的这个事情发生啊。甚至有一次呢，不满意的程度非常的大的时候，他甚至把朱自清的作业啊就等整个丢到火炉里面去烧了。所以这个对当时年幼的朱自清所造成的这个冲击是大家能够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考试考得好，就怕下一次退步了，但是如果考试不好呢，注定这一次要挨打。所以他的童年的生活就在这样的战战兢兢的环境里面度过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在当时所受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啊。那我在这个文章的过程当中看了这篇文章，讲到那个抬头呢是很有趣的一个抬头，叫做朱自清其实非常讨厌自己的父亲。但是为什么后来写这篇背影呢？是因为他的父亲也年纪慢慢的老迈了啊，慢慢的他们的关系好像恢复了一点了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就让我想到呢，其实我们这些啊，从无论是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从东南亚来的，这些我们华人的这些无论是学者啦，或者是这个还在读书的这些博硕班的同学们，那我们呢好像有一个心有戚戚焉，因为好像过去我们真的是好像考试机器一样的啊，受到很大的压力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像一个不是很好的这个共同的经验。那刚才我们在一开始预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在同工们就要聊起来，哎，六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就是父亲节。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借着这个节期，我们来反思的是从过去的这些文化的背景，无论是中国、香港、台湾、东南亚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过去的原有的所接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法，跟现在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美国，无论你是在 College Station 也好，或者是在 Dallas， 在 Houston， 在 New York， 在 Los Angeles， 都是一样的。我们受到很大的文化的冲击，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啊，他们在这个社会的一些不良的这个文化的影响，他们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管教他们啊？我们不能照着过去我们所受的那个管教的方式来管教他们，因为是不一样的文化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冲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那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 啊，我们也蒙受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了。那我们如何从神的话语里面要来学习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短短的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短短的一节里头，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学习到底有什么样的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的方式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感谢主，这个段长老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在主日学这个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啊，我们开始在研读以弗所书啊，这是很刚刚好的啊。所以我们对以弗所书呢第六章这段经文有一些背景的了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使徒保罗是这一卷书信的作者，他大概是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他写的这一封信的啊。他所写信的这个地点呢就在罗马这个地方，但是他写信的目的是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知道的，因为这一卷书卷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建造的一封书信。它严格讲起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像那个西瓜切成一半，前面的一到三章是讲到教会建造的真理的基础，后面三章从四到六章呢是讲到在教会当中实际的如何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教会观的一封很清楚的书信，真理的教导就在这个当中。他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第一章的地方，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在第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在神的意念当中，在神的计划里面，它一定有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意义 在那里头。所以我们呢，今天要继续来思考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在第六章第四节它所在的位置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后半段的那一大块西瓜，就是四到六章的地方，如何实际在生活当中能够清楚的按着神的教训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来。那第四章的第一节，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在这一段这个部分他告诉我们开宗明义的，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地方，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信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这一开始就在讲合一，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第四章到第六章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实际的活出那个合一，那这样子的合一跟前面的第一章里头的第一章的第十节里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第一章第十节是整一卷以弗所书的核心的要节。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姊妹们，严格讲起来以弗所书就是在讲合一，虽然讲教会的建造那是外面的架构 infrastructure 里头很清楚那个核心的那个 core message 那个核心的意念，就是告诉我们就像这一节所讲的，要使天上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要同归于，那是永世的一个状态，那是我们所看见那个意象永远的状态，要同归于。既然永世要同归于啊，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学过这个生涯的规划， OK， 我们怎么样的规划我们的一生，要先建立我们人生，假设在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现象，先把它设定好了，然后呢再分长期中期短期的去规划你人生的目标。但是那个终极的目标，我们人生最后的那个景况是最重要的， 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讲的这永世的合一，就是教会最终极的现象，也是这宇宙所有的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一切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们就是朝着那个意象去走。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也因为这样的意象，使我们能够学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像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经文所涵盖的部分是在第六章讲到人际的关系，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各样的生活里头的合一啊，操练能够让教会进入到合一的状态。也因为教会的操练，使我们在永世里面真的能够达到天上地上这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合一的这样一个永远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段经文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要我们来学习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管教的方式是不对的啊，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思考是，那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正的那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个操练，就是所谓做父母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责任要去达成的。所以第二个部分要来看的是，今天做父母有什么样的这个职务，你是有什么样的身份，你有什么样的职务。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那如何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真切的能够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要学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深的来学习你自己的真理启示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能够蒙福，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把你的教导在真理的生活运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既然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啊，这里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到底这个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啊，刚才我们的弟兄读到这个英文的版本叫 Do not provoke your children to anger. Fathers, don't do that. 那到底什么是惹儿女的气呢？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真理，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人格，包括你我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们的孩子们都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尊重每一个人他的独立的人格。最近呢，我们看见这个在 Portes 一个啊，这个就是有一位黑人被这个白人警察压在这个地上，结果几分钟的时间他没办法呼吸啊，就这样子产生了美国很大的这个社会治安的危机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所谓的尊重这个人，不会因为他的肤色、他的种族、他的教育的程度，我们贬低他的人格。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学习尊重自己的儿女的那个独立的人格，不要去伤害他们的自尊，拆毁他的人格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间点，在2000年前就有这种东西出现了？啊，不要惹你儿女的气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个其实跟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呢有讲，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一个啊所谓的条款，法律的条款叫 Patria Potestas。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父亲有绝对的主权，在罗马的家庭当中，做父亲的是唯一的主导人，他也是治理的主导人，而且他是家庭的核心。所以所有的家人，包括子女啊，做太太的奴隶，都要听这个做父亲的支配。 虽然这个孩子就算他有自由的身份，他不是奴隶，但是这一些孩子们都还是在父亲的这个带领管教当中。那父亲有绝对的权利来管教自己的孩子，而且是相当强大专断的权利。这个就是所谓的父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父权的一个强烈的执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甚至到一个地步，当这个孩子们长大以后，就算他们担任最高的职务，好比说执政官啊、监察官、审判官的时候啊，这一些成人的子女还是在父亲的管辖之内，甚至于他们的结婚的对象也在父亲的带领之下。如果这个成人的儿子啊出了问题 ，OK， 这父亲还是可以掌握生杀大权啊，他能够处理自己的孩子啊，甚至于把他处死都可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了父亲对子女们他是这样一个绝对的权利。我想弟兄姊妹们还记得一句话，绝对的权利就有造成绝对的什么腐败啊？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些父亲们做这样的一个在这样一个权柄之下，绝对的权利之下，对自己的孩子就为所欲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些做父亲的怎么讲，他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OK， 那如果弟兄姊妹们对这些教养心理学比较有兴趣的呢啊，你会对这样的一篇文章研究文章会比较有兴趣。这个研究的文章是在 UCLA 他们的研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头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 有兴趣想要看，我也可以电邮给你们哈。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有一致的证据表明呢，那一些认知比较迟缓的儿童呢，他们生命当中经常会有一些重大的行为的问题，甚至于有一些发展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这些疾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去加以研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问题呢？后来他们发现这些迟滞的个体的这些比较学习比较迟滞发展比较迟滞的这些儿童呢，他们发现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们从父母那里承受来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而且这些父母呢基本上呢他们自己有很大的所谓的这个危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行为问题或者是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延误儿童发展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那个危险的因素就是所谓的亲子的压力，英文叫 parenting stress。 这个所谓的 parenting stress 呢，当它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在当时孩子们学习环境的一个风险的变数啊。但是怎么会有这个所谓的 parenting stress 呢？可能跟自己父母呢他自己的抑郁的问题啊，有 depression 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的婚姻有冲突，甚至于他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比较差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parenting stress。 但是这个 parenting stress 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影响自己的孩子的成长啊，包括在学习的这个进度里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非常的小心的，要自己知道你自己的 parenting stress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甚至呢有一些呢，他这一些 counselor 的时候的这个 section 里头，他会给你自己去测试这个所谓的亲子的压力达到多大的程度。但是我们在这里很看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就符合了保罗在另外一个书卷里头啊，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其实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很靠近的，无论是在结构上来讲，或是内容上来看呢，是非常相近的两卷书信。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保罗也讲了很类似的话，但是在二十一节的后半段里头，是以弗所书没有的。 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后面那句话，恐怕他们失去的志气。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当有高度的 parenting stress 的时候，会造成孩子们他们在学习的进度上会有迟滞的现象，或者是他们的行为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这些都是儿童行为的问题。这个呢，就证明了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什么志气。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很小心的去面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要知道是不是在我们的管教的事情上，我们伤害了到我们自己的儿女，使他们失去了志气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第二个，我们接下来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段经文里头，保罗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在教养自己儿女的时候，做母亲的在教导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来做啊，这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从这一节里头，我们看见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你们做父亲的。 OK，你们做父亲的，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那指的是谁啊？在当时2000年前以弗所教会这一代的小亚细亚的这些几个教会的这些做父亲的这些弟兄而已吗？我想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们2000年以后在 College Station， 在 Dallas， 在 Houston， 在 Los Angeles， 在 New York， 所有的做父亲的做父母的，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责任啊。这张照片呢，是我的孩子全部都坐在我的身上啊，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做父亲有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呢要好好的来反思啊。所以我们先在这里 pause， 先稍微停一下，先来思想我们做父亲的有什么样的责任。再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到底这个些儿女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感谢主啊，我有五个孩子啊，当然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是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孩子啊，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什么样的地位啊？他是属于你的吗？他是你自己的孩子吗？我想这是我们在观念上要、认知上要改变的啊，因为我们这些中国的华人的做父母的，常常心里面有一个潜意识的 mentality， 有一些想法，那些思想啊，说认为这些儿女是属于我们的。 OK， 所以呢，我们呢是这个养儿防老啊，我不是说养儿不要防老，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要真的明白你的孩子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是什么样的角色跟定位。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做父亲的有什么样的角色的跟地位的扮演，他有什么样的职务，再来看看这些做孩子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就能够比较照着，比较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先来看，那到底儿女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地位啊？在诗篇第127篇第三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儿女是谁的产业啊？是神给我们管理的产业，它不是我们的产业。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先要有这样的清楚的认知才可以的。我们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管理的产业。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OK， 那在这里呢有一本书啦，我推荐弟兄姊妹们能够去看的，叫做子女心父母亲的。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已经读过了，一些比较关心愿意参与在这个亲职教育的这样的行列里头的。 OK， 这一本书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记住，没有错，我们是儿女的权柄。因为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的工作、okay? 引导我们的孩子走正确的方向。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领导的权柄，这是从神而来的权威。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不可以犹豫，也不可以骄傲，很清楚的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是神的代理人，神的代理人为的我们的职务就是要教导孩子神的道，要帮助孩子能够明白自己是这神的世界、神的国度的创被受造者。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要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引导的工作。再强调一次，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神的带领人、okay? 这样的一个带领人的职务，这样一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带人就好像、啊、你们知道这个 Port of Houston 就是休斯顿港啊，里面呢、这是他的网站啊，他呢就提到 Port of Houston Authority、啊、这个是他们的网站的一张图啊。那到底这个 Port Authority 在做什么的呢？休斯顿这样的一个港口有一个权柄机构，到底在做什么的？第一个，他们在做缉私的工作，如果当中有人在走私、啊、贩毒，他们要可以做缉私的工作，就是抓那些走私的。第二个呢，他们做引导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条小船呢，上面有一个字眼就是 pilot， 这个 pilot 呢，它不是开飞机的啊，我是学航海的啊，所以我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海上的时候呢，每次要进港的时候啊，好比说我们在休斯顿外港停留的时候，停下锚就等这个 pilot 啊，你们看见这个穿白衣的拿个 walkie talkie 的，这个就是 pilot， 就是领港员，他要上船来引导我们走这个航线，走这个航道，能够平安的进入到休斯顿港啊。最近呢，在这个今年的一月初呢，一月份啊，就有一艘在休斯顿外海，就有一艘这个天然液化天然气的这个游轮啊，搁浅了。为什么会搁浅呢？因为啊，它偏离了航道，就撞山了。我们叫撞山，其实那个山不是真正的山了，是礁石啊。啊，你知道这种搁浅或者是撞山呢、啊？问题是可大可小的。有时候是卡上一点点，可是有时候呢，就像大家还记得 Titanic 吗？啊，那个 Titanic 铁达尼号在大西洋，它撞山了，它不只是撞了小礁石啊，是整个冰山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船不照着那个航道来走的话，啊，这个航道就像这个样子的，在每一个港口，他们的海图上都很清楚的画着这些航道，你只可以保持在这个航道里头来航行，而且速度、方向都是很大的关系。谁来掌管这个速度跟方向，还有怎么来走，就是这个所谓的领航员。我们做父母的就是领航员，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在做缉私的工作，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去处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神的代理人，做父母的是神的代理人。你在这个教养的工作，就像在箴言第22章第6节所讲的，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什么？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当行的道，航海学里叫做航道、okay? 但是在航空学叫什么啊？在我们看见在五月底的时候呢，在这个甘乃迪角啊，就是在佛罗里达呢，我们看见这个 NASA 发射的，哇，这个人造这个所谓的这个Space Shuttle 就进入到这个太空里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在当时呢，我们全家就坐在电视前面看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射的过程啊，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我们也看见呢，这个发射的过程当中，到一个地步呢，把那个后半截的这个火箭呢，就整个在坠落到整个海面上，刚刚好就在这个让一艘军这个航 这个船呢就能够接受到这个火箭的后半截，就稳稳的停在这个船上。哇，这个是 amazing 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学航海的，我知道啊，这个船呢能够这么样的准的把这样的火箭的后半截能够接到，而且就在船上的个圆圈里头，那个是很 amazing 的。那个在计算上，无论是风向，还有风速，还有海的这个海流，还有船的这个船速，都要调整的刚刚好。更 amazing 的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当这个太空梭进入到这个太空里头，怎么样的去跟那个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能够连接在一起？这个是更 amazing 的，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太空当中如何能够让这个太空梭的前半段这个能够接连到母舰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去想象的，那么准确的能够接到。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那个轨道的观念，也就是今天那个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它是走在什么样的轨道上，它的速度有多少，跟这个太空梭呢能够如何的接连在一起，都要计算的准准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们发射这个太空梭要去跟这个国际航站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最后一个状态，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见所读到的以弗所书的整个核心的要节第一章第十节，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与基督合一，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太空梭跟 International Space 连在一起，能够达到合一的境界呢？因为那个合一是连接在一起，无论是速度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真的要来思考这些领航员怎么做、okay?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航海有航道，航空有轨道，就是 orbit。 同样的，在整个宇宙包括太阳系里头的，我们现在这张图是太阳系里头的几个行星，他们有固定的什么他们的轨道，他们所走的路线、okay? 你们有没有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几个行星不会去撞在一起？因为它有它的轨道、okay? 我们中国叫黄道的，有没有、okay?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宇宙万物都有它一定的路径，是神所设计的。包括弟兄姊妹们，包括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生命当中神的计划和安排，都有他的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几个行星它不会撞在一起，因为神的命令，这是诗篇讲的非常清楚的，神的命令跟法度就让这几个行星能够准确的按着自己的方向跟速度，每一天照着神的安排来运行。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能够按着自己的轨道来行走的时候，就不会跟别人有 crash 的状态。夫妻之间也好，做父母的跟儿女之间也好，那个道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过去呢，我们中国对这个道的思想是非常的奇妙的啊。虽然这个我们中国所讲的这个道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太初有道的生命之道的道啊，有它的理念，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子一个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在研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个所谓的生命之道，太初的道，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从神的话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道。但是他们两者有没有关系？我相信神的道是永远含过这一切的道。 在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他讲说，如果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这是神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要去依循的，要去因循跟随遵从的道。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也唯有当我们循着按着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我们跟随他来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什么样的境界？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好了，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如果我们不照着神的道、神的教导、神的律例跟诫命来走来行的话，就是产生很大的家庭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第二点所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代理人，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的职分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来遵循神的道，就是到老也怎么样不偏离，遵循神的道，这一生能够跟着神的安排旨意来跟随他走的时候，就能够达到一个合一的境界。但是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来做，是接下来我们来思考的，我们如何来做。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六章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再讲一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括号恐怕失去他们的志气。这是根据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接下来是正面的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蒙恩得救。各位弟兄姊妹们，回到刚才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主这个字啊，这个 Lord 这个字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主这个字，到底这个主是谁呢？我想你跟我们都认识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领受饼杯的原因，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爱，纪念他的死，一直要等候他的再来。可是我们孩子知道吗？我想请问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你的孩子跟主的关系如何？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孩子的主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啊。我的论文研究里头就讲到啊，在美国的教会有一半的这一些从小在教会里面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家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到哈佛去了，可能到 Stanford， 到Oxford whatever， 有一半的孩子们他们进入的大学离开家了以后就不去教会了，大概有一半以上，这是最保守的。你知道有一些大的宗派像路德会有 75% 到 80%，但是我用保守的估计，我说一半。为什么？我称为这个叫做第二代的信心的危机，因为这些孩子们不认识他们的主，跟他没有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第一步我们讲到做父母的要帮助我们孩子能够蒙恩得救。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保罗才讲说，你们地既听见真理的道，哎，道又出现了，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姊妹们，这福音的道，这真理的道，是我们所信的吗？没有错啊。可是是你孩子所信的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要同样的让我们的孩子走过这样一个信心的道路，那个路径的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个门道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什么？门道。你如果不知道就完蛋了，要知道才可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知道吗？哇，我知道。你知道什么道啊？ 我们要让我们孩子能够听见这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要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信耶稣，能够受所应许的圣灵为依据。这是在以弗所书同一卷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要去做到的，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不可以假设我们的孩子在教会出生的，在教会长大的，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错误的想法，我告诉你，千万要很小心。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的孩子在教会出生的，在教会长大的，他们就是基督徒。不可能的。他必须要自己听见那福音的真理，使人能够蒙恩得救的真理，也要让他们听了还要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OK， 我们不能 push 强迫我们的孩子信主，但是圣灵能够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步，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孩子能够蒙恩得救。第二步怎么来做？要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这个就是同一卷书里头第四章我们刚才所看见那个真理的道的那个部分，他的道的部分讲到，接下来当我们领受的这个真理的道，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个也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非常清楚的，不但要心意更新，还要使他们能够成为新人，所以要使他们的生命更新。怎么样做才能够让他们的心意更新呢？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要照着主的教训，神的话，神的道来教训人们。在这里道又再次的出现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在要进入到迦南地之前，在摩西要与他们分离之前，在生命记，这个所谓的生命记再次的重申它的重要，重申律法。在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地方，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也要怎么样并在你的城门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不但蒙恩得救，还要生命更新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教导的内容。 OK， 但是这个必须要先成为你生命的部分，所以你的教导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做到身教的地步，而不是只是言教。所以神的话要成为你自己生命依循的标准，也就是你自己是不是行在这个道上，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唯有你自己行在这个神的道上的时候，你的儿女才会跟从，要不然他觉得，哎，我的爸爸都不觉得那么重要，我觉得有什么好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主的教训、神的话语、神的道是非常重要，是我们要教导的内容，但是以身教的这样的一个为依归。 OK，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不但要教养他们，而教导他们，而且还要警戒他们。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呢，不要忘记他们也是罪人，跟我你我都是一样的。我们生命当中带着这个罪性，就是悖逆的一个天性啊。所以当儿女在刻意悖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回到刚才那句话，要警戒他们， OK， 要管教他们，还记得吗？要让他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不偏离，非常的重要。当他有偏离的时候，我们要再把他纠正回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领港员，那个 pilot， 当这个船有一点偏的时候，还没有去撞到那个礁石之前，你就要把他带回到这个航道上面了，所以使他不偏离这个样的一个道，不偏离神的道。这是我们在这个教养的过程当中还要做警戒的工作，所以那个管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他说，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但是我们可以用管教的杖使他远远的把他赶出掉。但是弟兄姊妹们， 那个什么是管教的杖呢？啊，你知道我们的释经学有两种 approach， 我们在解经的时候，第一种是所谓的字面性的解经，照着字面的这个意义来解的，另外一种是叫灵异解经。那到底这个管教的杖是哪一种呢？啊，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看见那个管教是非常重要的，管教有两个非常的重要的部分啊，是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个，我们的管教不可以超过政府的法律啊。我常常在这个不同的教会讲到这个 parenting seminar 的时候呢，很多的父母就举手问我说，哎，牧师啊，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怎么样的去打孩子呢才不会被警察抓？哼，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啊，要怎么打法呢不留痕迹，然后呢才不会被警察抓去坐牢，是真的会坐牢的啊。我在加州的时候，我的会友，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路上啊，他的女儿是 teenager 女孩子，你们不认识我才讲给你们听 OK。 他在路上啊，晚上他女孩子不听话，不愿意回家啊，在外面在朋友的家 OK。 他妈妈去说，哎，我们回家把他带回家，他不要，悖逆。这个妈妈就很生气了，他说哎呀，管教的杖非常重要，所以呢他就啪一个巴掌，在很多人面前就给他女儿一个巴掌，就留一个痕迹在那哈，狠狠的就给他一个巴掌，很多人看见了。结果呢叫警察来了啊，那个姊妹啊关了一个晚上 OK。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那个管教不可以超越政府的律法法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在美国 OK， 你在美国要很小心在这个事情上 OK 啊，因为啊如果警察出现了把你的孩子带走，你想要再把他带回来，你要花多少钱，上多少的课，你还要去上 parenting 的课，而且呢你才会发觉这个棍子真的不能解决问题Okay， 因为孩子小时候可以让你吓一下的，可是当他们大的时候你想打他，他说我打911哦，你听清楚了哈，因为他们的学校就是这样的教导。所以我所谓的管教不可以超越政府的法律，不可以违法的 OK。 第二个，管教不可以超越，没有办法，不能超越自己的灵命啊。曾经啊有一本书啊是也很蛮不错的，我也建议弟兄姊妹来看的，叫做为青少年立界限啊。这一本书里面呢就讲到管教的问题，这个作者叫 John Townsend 的，是相当出名的 counselor， Christian counselor。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父母管教孩子主要是透过体验，不是只是讲话，用话来讲，不是只是谈话啊，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的，他说做父母的不能给予孩子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无论你多么爱你的孩子，你的本身已经有了限制了。什么样的限制？就是你的灵运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的管教的成果跟你的成熟度是成正比的 OK。 所以在这个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管教我们先来思考，到底我们这管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情绪呢，还是在神的话语、神的道的界限范围里头？而且你在这样的一个成熟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跟主的关系如何，你自己的成熟度怎么样，都很清楚的在你教养儿童，在你教养你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清楚地表达出来啊。甚至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弟兄姊妹们，神也经常借着你的儿女来管教你。这个不是我在讲你们，是在讲我自己。我自己就发现神经常借我们的孩子来管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OK。 我们要管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以越过政府的法律，也不可能超过自己的灵命，这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在这个 这个上个月我也讲到我们要做孩子信心的榜样，这个月我们讲到如何来管教他们。求主让我们这些做父母能够看看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感谢主，教会现在有团契，礼拜天有研读以弗所书，这一些对我们来讲都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最要紧的是怎么样去实践出来，你自己有没有遵行这个道。当你自己遵行这个主的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的孩子就不会偏离，因为他是紧紧跟着你的，因为你是他的领岗员，你是他的负责，在他的生命当中引导他走神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最近父亲节快到了啊，我一直在想很多的事情啊，特别是我自己的孩子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跟他们的互动的当中，我就想到我自己跟我父亲的互动。啊，我从小都是很顽皮的，我经常在学校打破玻璃啊，甚至于在我们的家呢，我还翻跟斗都把墙给打烂了，翻一个跟斗在那跳跳跳，嘣就把房间的墙啊，以前台湾的墙是甘蔗板做的，那一后脚跟一砸就是一个洞啊。我是很顽皮的。我的父亲呢怎么管教我啊，他真的用那个管教的杖是这么粗的竹棍竹竿啊，这样打我的。OK? 所以呢经常呢那个每次他打完以后那个竹管呢也烂了，我的腿也弯了。OK? 所以我从小就觉得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爱我，他比较偏心，他比较爱我两个妹妹。后来呢我在三十几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到这张照片，再清楚的看见，哎，我父亲的手就在我的肩膀上。弟兄姊妹们，这个让我的感触非常的深刻。后来我才了解，原来我父亲这么严厉的对待我，是因为他的母亲，我的祖母也是这样的对待他的。哎，他从小就是被我的祖母用棍子打大的。我的祖母有12个兄弟姐妹，我的父亲是身体最差的，所以经常他拉肚子，那一拉肚子就拉在裤子上。那当时12个孩子，你想想看洗衣服多辛苦啊！所以呢，我的祖母一看见我的父亲把拉肚子拉在裤子上的时候，就气得用棍子就打他了。他以为用棍子打就能够让他不拉肚子在裤子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的父亲他不懂得怎么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办法是从他的母亲学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跟我们跟我的父亲不一样，我们有耶稣，我们有基督，我们有神的道，有神的话清楚的准确的教导我们不要惹孩子的气。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教学的方教导的方法，管教的方式。求主在这些信上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我们要用新的方法，用神的法则来做教养孩子的工作。求主恩待我们啊！五月份我们思想怎么样做儿女信心的榜样，六月份我们要思考如何来做正当合乎圣经原则的管教。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就是我们的父亲，你的爱是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你也是管教我们的神，所以你自己看见我们不符合真理的时候，偏离你的道的时候，你也会管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知道如何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按着神的警戒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不偏离这人生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做父母，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代理人，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的职务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是要来帮助孩子，引导他们能够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主耶稣，今天早上用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真的能够要 照着神的这个话语，神的诫命，能够来教训，能够来管教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是基督化的家庭，是合乎主你心意的家庭。求主你因着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敬畏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主你面前合一的见证，我们家庭合一的见证，夫妻合一的见证，父母跟儿女的合一的见证，主人跟仆人合一的见证，使人能够为你的爱，为你的真理所吸引，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成为你国度里头神的儿女。我们再次的恳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个家庭在 College Station， 在 Dallas， 在任何的地区都能够知道如何的能够为你而活，能够将荣耀要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
阿们。
好，我们把时间交还